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佛音有约广播，我是主持人兰慧，欢迎您收听有声书白话版寿康保健。十九，谢谦。明朝人谢谦，年轻时曾在毗陵某家教书，那家人的女儿趁父母外出，奔到谢谦房内求欢。谢谦告他，姑娘未婚失去贞操，是终生的污点，使你父母夫家都没有脸面。言辞加以拒绝，女子满面羞惭而退。第二天，谢即辞职回家。后来，谢谦考中成化乙未年状元，官至宰相，死后谥号文正。他的儿子谢丕也官至侍郎。二十，废书。四川人废书到京城会考，傍晚一妇人近前诉苦说，我是范畴人的女儿，出嫁后丈夫死了，没有路费回家，愿意跟你一起生活。废书说，我不想犯非礼之事，我当请你父亲来接你回家。于是废书四处寻访，终于找到了他的父亲，告诉他女儿的情况。父亲很感动，立即带女儿回家了。当年废书就考中了，后来官至太守。二十一，晋翁。镇江人晋翁到五十岁还没有儿子，在金坛教书，邻家有个美貌的女子，金夫人卖掉了首饰，将女子买来做妾。晋翁回家时，夫人备了酒菜在房里，并对丈夫说，我老了不能生育，这个女子很好，也许可以给晋家延续香火。晋翁听了面红耳赤，夫人以为自己在场，她怕难为情就出去了，并把门反锁了。晋翁从后窗跳出，对夫人说，你的好意我知道，但这个女子小时候我常抱她，希望她嫁到好地方去，我年老又多病，不能委屈她一生，就将女子退回去了。第二年，夫人生个儿子，就是文喜公。公少年英俊，十七八岁就登科，后来成为贤明的宰相。二十二，曹书生。松江曹书生去考试时，在旅店中有个妇女来求欢，曹生急忙跑到别的旅店借宿，走到半路，忽见一批打灯火开道的人进入古庙中，击鼓升堂。曹生好奇，避在暗处，听到殿上唱新科录取名单，唱到第六名时，一个官员接口说，此人近来有不良行为，上帝消去，应补何人？一神说，松江曹生不淫佃妇，正气可嘉，可以补上。曹生听了又惊又喜，发榜果然中了第六名。二十三，某老师。明朝浙江有位将军请了个老师教儿子，一天老师病了，儿子取被子为老师发汗，误将母亲的鞋子卷入被中，落在老师床下，师徒二人都没有发现。将军探望老师时见到此鞋，疑心妻子和老师有暧昧关系，质问妻子，妻子不服。将军晚上就叫婢女去叩老师的房门，假说主母有请，自己则持刀躲在门后，等到门一旦打开，就将老师杀死。老师听见有人敲门，就问什么事。婢女说，主母有请。 老师怒斥婢女不肯开门，将军又强迫妻子亲自去请，老师仍不开门，并说：“我蒙东家聘请，岂可私下胡行？请速回吧。”将军怒气才息。第二天，老师辞职，将军立即赔礼道歉说：“先生，您真是真君子啊！”于是将事情详细说明并谢罪。老师那年考取了功名，后来做了大官。24，林茂先。信州人林茂先才学过人，受到当地人的推荐，还未去考试，家境极贫，只是闭门读书。邻居有一位富翁的妻子厌恶丈夫没有学问，思慕茂先的才华，夜里偷跑过来向他求爱。林则被他说：“男女有别，礼法不容，虽然黑夜，天地鬼神罗列森布，怎可污我？”夫妇听了惭愧而退。第二年，林茂先考中，后来三个儿子都中进士。25，袁公。清朝李闯作乱时，陕西省人袁公逃难时父子失散，袁公独自一人流落到江南，想娶一妾续香火，买回了一个女子，但他进房便背着灯伤心地哭。袁公问他情况，妇人说没有别的原因，家里穷得没饭吃，丈夫饿极要自杀，所以我才想卖身救丈夫。如今想到夫妻情深意笃，内心很是伤痛。袁公听了很感伤，和他背对背坐到天亮，然后送女子回家，又赠银100两，叫他们夫妻做生意度日。夫妻俩非常感激，心中打算买一个好闺女给袁公做妾生子，但一直没有找到。一次，夫妻俩偶至扬州，遇到一个人领着个俊俏的孩子要卖。夫妻俩心想，为得女子，先买一个童子服侍袁公吧。买定后渡江送到袁家，袁公细看再三，原来竟是他失散多年的儿子。行善的报应竟有这么快，这么巧。26，陆树生。明朝云间人陆树生，辛丑年北上应考，他家乡的地方官王公华夜里梦见很多人在城隍面前推举陆树生为善人，王就将陆的岳父李某召来，问陆平日做过什么善事。李回答说：“其他的我不太清楚，只是他绝不做邪淫苟且之事。”后来陆考中会员，其儿子严章己丑年中了进士。您正在收听的是白话版寿康宝鉴，由佛音大家唱工作室录制，欢迎收听。27，唐高。唐高年轻时在灯下读书，有女子勾引他，故意将纸窗捅破。唐高把窗纸补好，并题词于上：“掐破纸窗容易补，损人阴质最难修。”后来，一个僧人经过他家，见门上挂着状元匾，左右挂着两灯笼，上写着那两句话，感到奇怪，就去问他原因。后来唐果然状元及第。28，张卫炎。 明朝江阴人张卫岩夜梦进一所大房子，见到一本考试录取名册，名册中有很多空白缺行，问旁边的人这是什么，答说这是今年的科第录取名册。又问为何缺名这么多，答科第每隔3年考核一次，积有阴德而没有犯过失的人才能列入名册中，前面缺名的都是本可以考中，因新进犯了损德之事而被上天消去名字的。又指着后面一行说，你平生无邪淫，或许可补这一行，要自己珍惜。果然张卫岩在该年的朝廷科考中考取第105名。29，孙书生。明朝宁波人孙书生家境贫困，以教书度日，一年收入只有几两银子，后来失业了，在塘西张姓人家做抄写工作。张家有一婢女，夜里来向他求爱，孙书生严肃地拒绝了他，婢女又去与教书老师鬼混，老师因生疮治不好，端午节时被辞退了，孙书生就代课做老师。一日在江口遇见叔叔，叔叔对他说，我因儿子生病去求城隍，夜梦见城隍在核对免除饿死的人的名单，念到10几名时，我听见有你的名字，我暗地问念名单者，孙某为何从饿死名单中勾去，他说此人46岁时本该出外饿死，但因今年4月18夜拒绝某女邪淫私奔，因而给他延寿24年，并改其富禄成为富裕人家，我听后为你高兴。后来请孙当教师者日渐增多，每年可得银100余两。明万历36年，孙46岁，那年米价暴涨，饿死很多人，而孙家富足有余，到他的儿孙成年时，孙家已是大富人家，孙本人活到70多岁，无疾而终。